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样子来构成一个宇宙观，所以宇宙观在康德之后是破裂的。那在19、20世纪呢，正统的所谓福音派，正统的基督教，因为自由派的神学或者种种的自由派之后的，我们都笼统叫它做新派的神学，因为自由派跟其他的新派的神学，所谓新派就是不相信圣经，不以神来做宇宙观的根本跟核心的思想啊，这个因为自由派跟其他新派神学还有人本的哲学的兴起呢，正统的基督教就站在一个被动，至少是站在一个被攻击的一个地位。基要派、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 啊，是这样子兴起的。今天我们来用两个角度来看福音派或者基要派所谓的传统。我要强调所谓的传统，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所谓的传统其实不过是100多年，最多200年。那更传统的传统或者更好的更古老的传统啊，我们看见2000年来有很宝贵很丰富的。今天早上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归正或者改革中运动的复兴观。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清教徒运动，18世纪的大觉醒，把这三个运动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见改革中的复兴的要素，不光是一个观念哈，是这些运动活出来的一些的思想啊，跟这个行动。第一，回到圣经，当罗马天主教给人一个行为得救，靠圣礼得救的时候，宗教改革兴起了，回到圣经，义人必因信得生。当英国改教还不够彻底的时候，清教徒呼吁悔改，个人的悔改还有教会的悔改啊，所以回到圣经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回到真理，同时呢回到一个不断的悔改，个人的还有集体的内部的教会内部的悔改。这个是改革中的复兴的传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这个悔改跟神学教义是连在一起的，复兴的火要烧下去，必须要系统的神学的教义。那教义呢，是建造在圣经的圣经的教训上面的，或者教义就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呢，马丁路德、加尔文翻译圣经啊，写圣经的注解，清教徒啊讲解圣经，也写了非常多的圣经的注释啊。所以啊，在圣经上，整本的圣经从总原则，从 big picture 啊，然后呢，再进入到一卷一卷的圣经呢，是一个成熟的复兴必须有的。21世纪的华人教会需要更多的成熟的注释 commentaries， 成熟的解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我第一次碰到这个成熟的字，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是在 Sinclair Ferguson 那本书 Know Your Christian Life， 现在的名字叫做 The Christian Life。后面呢 J.I. Packer 给他几句的 endorsement， 他说 This is the Reformed theology of the older, riper, wiser sort。 他说这里的改革中的神学呢，是老的熟的更智慧的The Christian Life， 这不是叫做 The Christian Life by Sinclair Ferguson。 John Murray 他所写的系统神学呢，都是以解经做 base 啊，一段一段的经文的解释。John Murray 是Westminster 已故的一个神学教授。刚才说的那个 Sinclair Ferguson 他的名，他的书其中一本书就是 The Christian Life。John Murray 的救赎论呢，已经翻成中文了，再次救赎其恩。英文的 原本的名字是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这本书不好读的，这本书跟 J.I. Packer 是一样，每天念半章，每两天念半章，念完又念，当圣经被翻译出来印出来的时候，同时需要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神学教育，普及教育信徒要有好的圣经的知识，好的敬虔的生活，牧师传道需要好的知识敬虔的生活不是要一样不要一样是两者要兼顾。然后呢，到了大觉醒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好的复兴运动有道德重整这个不光是说喊一些口号搞一些运动，乃是呢从教会内部的悔改更新呢，你加上好的有系统真理的教导，一个很自然的果效，悔改真理道德重整。那在整个改革中运动里面呢，因为神是神，基督是他的百姓的主，基督是国度的王，所以王颁发他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来统治神的子民，就是教会。那教会这种以基督为主，他是立约之主 ，Crown and Covenant， 耶稣基督他是带冠冕的神，给他的百姓立约守约。这种的观念呢，延伸到政府跟社会，就是英美的一些宪法。法律自由民主这些的观念，最后真的复兴，有深度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可以计划的。人的任务是祷告，可是呢真正复兴来临不是人可以计划或者是甚至乎是预测，我们可以准备。那这个也是大觉醒的时候，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个是不是 100% reform， 那我们可以讨论就是 prepare 准备圣灵，为圣灵的工作铺路。什么意思呢？最主要的还是悔改，那悔改认罪过一个有反省的人生的生活。好，那这个是改革中传统里面的一个复兴的 pattern， 那个模式。我们来看这个敬虔主义的一些的模式，这些呢是德国18世纪，不过特别是19世纪的美国的一些的敬虔主义。所以我这里用的敬虔主义呢是一个 composite definition， 德国18世纪的敬虔主义不一定有下面所有的特征，可是华人教会所承受的敬虔的属灵的模式呢，却有下列这些的特征。这些的特征绝大部分是19世纪美国的福音派基要派的一些所强调一些好几重点。第一，个人灵命追求。那这个个人灵命也就是成圣功夫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有心里面有这种的心愿，愿效法基督，与主联合在认识他更亲密的事情上下功夫，有操练。那问题是这个个人灵命是如何去追求的？ 那个金钱主义呢，在不同时代啊，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强调啊，不同的 emphasis 啊，比方说，其实呢，坦白来说，金钱主义在不同世纪有不同的表现，或者有不同的运动，而最早的金钱主义其实是清教徒运动 ，English Puritanism。从清教徒那里，金钱的生活这种的模式传到德国的 Pietism， 金钱主义。金钱主义这个字在历史上是指德国的 Spinner and Frank 啊，他们的 Pietism。金钱主义在德国的大师是 Spinner and Frank。可是呢，我在 Temple University 的指导老师呢，他是专门研究金钱主义的 Ernest Stoeffler。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好几本书，第一本是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Pietism， 啊，这本书不容易找，因为是荷兰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它里面呢，头一大段就是讲 The Rise of English Puritan Pietism， 啊，英国的清教徒才是最早的啊金钱主义者，因为他们承受了加尔文的的 Reformed Theology，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Pietism by Ernest Stoeffler。S-T-O-E-F-F-L-E-R 那清教徒承受了 Calvin 的神学，然后呢他们的著作后来流传到德国，那 Spinner and Frank 就在信义中里面提倡了这种的敬虔的运动，也就是说 a church within a church， 在早上去了信义中的教会之后，下午晚上别的时候再组织祷告查经聚会。那我说金钱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德国的 Spinner and Frank， 大概是18世纪初，就是1700以后啊，以前以后这段时期的的这个运动。那 Moravian 啊，莫拉维弟兄会呢，他们也是受了 Spinner and Frank 的影响，后来成为第一批啊差派宣教士从欧洲出去的教会 Moravians 啊，不过他们基本上的属灵的模式是跟这个德国的金钱主义的。好，我这里说的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个人灵命追求的弟兄姊妹，而金钱主义这个字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指德国的金钱主义，可是德国的金钱主义呢是啊深深受英国的清教徒所影响的。OK， 而约翰卫斯理在大觉醒的时候，到18世纪的时候呢，他的得救又是受了德国的金钱主义的弟兄鼓励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英国传到德国，这是16世纪后期，17世纪的时候英国传到德国，所以17世纪末的时候德国就有金钱主义。而18世纪初的时候1730年代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又给这些金钱派的弟兄影响，以致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这个金钱主义最早的啊最优秀的种子是在英国的改革中的清教徒的神学里面。那我们已经提过清教徒的神学第一点最早的1555年，就是在血腥玛丽时期呢，已经有一些清教徒牧师提出来要悔改，个人要悔改。可是呢，到了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基要派的或者是美国式的这种的敬虔传统，也就是说传到中国的敬虔主义呢，有下列的一些的特征。除了个人灵命以外，因为个人灵命的追求呢是历代的信徒都有的，这个大公信仰的一部分。可是下面这些却不是大公信仰咯。第一，反理性 ,anti-intellectualism。我说过 一方面是美国的民情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有这种反理性，意思就是说是很实用的 ,what works, 注重实际的生活，而这个忽略了教义或者是比较哲学理性的一些的探讨。反理性反教义。然后呢第二是反组织反宗派。那这个呢特别是到了自由神学影响大宗派在19 2030年代特别明显。可是呢，这种的反组织、反教会、反有形的教会呢，老早就有的了，在18、19世纪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呢，很多时候看了这一些的书啊，这西方的啊，厌弃教会、厌弃有形教会的那些的灵修神学呢，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或者是不知不觉又知又觉的受了他们的影响呢，所以写出来的书呢，说是反公会或者反宗派、反组织。目前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啊，刘晓峰啊，还有其他的所翻译的神学里面，有好几位的西方的神学家是反教会的神学家，他不光是不是福音派，而且呢，他们所提倡的是没有教会的基督教 ,churchless Christianity。其中一位被翻成中文的是一位法国的女神学家 Simone Weil。那这种反教会、反有形的组织的这种的思想呢，在历代都有哈，而在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谓文化基督徒呢，啊，又一次的浮现出来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所造的灵宫，教会是由神的百姓子民 people of God 组成的，有监督或者长老，有执事，有各样的恩赐，恩赐要用，用出来有不同的职位 office， 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组织。教会既是组织或者团体，也是身体。The church is organization, the church is organism。历代的教会在这两方面都会失去平衡，过分注重组织，就成为靠政治力量或者在教会内部的人的权利或者经济力量；过分反组织，反倒呢？是造成一种新的组织，是反组织的组织，反宗派的宗派。人不能脱离组织，要有生命，是的，要有属灵的实际，是的，需要。怎么样有生命？回到十字架，悔改，读神的话。好，除了这个反组织、反宗派以外呢，第三个大的特征呢，就是反都市、反文化。在187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个美国社会都市化的时候，大量的纽约市的福音派正统基督徒呢，就离开大都市，搬到 suburb， 搬到郊外去。所以呢，这个纽约市，这个 city of cities 啊，城市中的城市啊，就落在社会福音跟自由神学的人士手中。所以最有影响的一个地方，那里的教会神学院一直到目前1990年，就是120年之后，才有一些强而有力的礼拜堂，尤其是 Reformed 的礼拜堂这方面呢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of Manhattan 我在1988-89开始跟长老会一起筹划因为在纽约市实在是太少的教会呢，是适合这些在商场上在 Wall Street 上班的，还有在艺术界，在 Broadway The Art and Dance Music World 上班的艺人，很少这种的适合他们的礼拜堂。所以呢，我们就祷告寻求神找一个合适的牧人。那在我们祷告的小群，这个小 team 里面呢，有一位他自己后来呢就蒙神呼召，就来到纽约市。结果呢，一下子呢，几年来呢，就有差不多2000人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是因为纽约市太久没有强而有力的教会。不是说没有好的福音派的教会。第一，纽约的福音派人士在 Redeemer 没有成立之前，纽约的现在也是了。纽约的福音派人士 80% 是黑人跟西班牙裔，剩下来的20% 呢，韩国人占了很多，然后华人，所以白人，一般的白人基督徒那是很少的。那120年被忽略掉的地方， 那当时只有 Calvary Baptist Church, First Alliance Church, 那还有一些黑人的或者灵恩派的教会啊，所以纽约的啊这个正统的，比方说正统的大宗派啊，我应该说大宗派都不正统了，所以正统的教会啊，而且是有一些历史传统的啊，实在是寥寥可数。那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教会要借鉴的，不是说我们华人教会要去哪一个大都市建礼拜堂，而是说我们要占据一些重要的据点。我想中国来说是指大学，不同的大学。除了反都市反文化以外呢，就是把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尽量的简单化。Dwight L. Moody 是一个很好的穆迪先生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他普传，传得越快越好，越多人越好啊。所以呢，福音的工人的训练就成为促成训练啊，这个我们上堂已经讲过。最后呢，就在布道方法上面呢，特别注重情感 emotionalism 啊。所以呢，有一本书叫做 Revival and Revivalism 啊 ，Revival 是教会内部的悔改，真理的重寻。Revivalism 是挑起人的感情啊，用 emotion 啊，用感情来感动啊，意思就是说呢，相对来说，真理的教导就浅了，就肤浅了，就忽略了很多。这种的传统从 Charles Finney 开始，到 Billy Sunday、Billy Graham 也多多少少受了这种的影响啊。Billy Graham 呢，之所以不是完全的太过的 shallow， 太过肤浅呢，是因为他背后有专人多年来给他读神学书，消化了之后讲给他听。Marcellus Kick, K-I-K, 一位先生呢，是背后给他念书的。OK， 所以呢，自己没有时间念书的人也需要啊神学教育啊。所以这个Revival versus Revivalism 是 Ian Murray 写的一本书啊，有啊对教会历史或者对属灵运动历史有兴趣的，好好的看这本书。Ian Murray, Revival and Revivalism. 这个是一个归真神学的角度看 Revival 一本很好的书，或者你看 George Whitfield 的传记啊，这些呢Jonathan Edwards 的传记，你都可以感染到这种的 Reformed 的复兴的一种的精神。好，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多年来神学贫乏呢，是有它的历史的因素的。原来呢，从美国传到中国的这种的属灵的传统本身就有这种反理性反教义、反宗派反组织啊，反都市反文化，福音简化，促成训练啊，注重情感啊，忽略教导这一类的一些的强调。不是说每一个宣教士到了中国都没有带头脑去，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他背后暗中啊影响的这些文化跟神学潮流都有这些的要素在里面啊。当然到你说去中国的啊剑桥七姐之中啊几位不是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吗？是的啊，也有美国的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啊，学生志愿运动啊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1883年之后到中国的好几千个宣教士啊，中国最多宣教士的时期是1926年，有8000位宣教士，而最多差派宣教士的国家是美国。19世纪最多是欧洲，欧洲多过美国，20世纪是美国多过欧洲啊。可是呢，这个学生运动啊，学生自愿宣教运动是受了穆迪先生的教导的，而穆迪先生呢，他所强调的是福音简化。简单的福音，灵命的栽培。那所以呢，这个整个学生的运动在1880年之后是没有像以前，比方说跟着William Tennant 在那个木屋的神学院里面啊这种的系统的教育，可是他们是为了长老会的牧师重生得救而这样子去追求的啊，去教导真理的。好。接下来我们第三方面呢，我们提一点呢，正统的改革中的复兴到了19世纪还有一些的余种，一些的余音啊，一些延续。第一，首推的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工作。大家都会注意到 InterVarsity Press 啊，你有没有看到 InterVarsity Press 所出版的？我是指1970年代和以前的书，是特别有分量的。当然 InterVarsity Press 在1990年也出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书，其中最可怕一本是 The Openness of God 1995年，在114页里面说啊，神跟人都有惊奇，人所惊奇的 surprise， 神也惊奇，神也 surprised 啊。InterVarsity Press have come a long way， 我还是很支持很多 InterVarsity Press 出版其他的书，可是他们的辨别能力已经下降很多了啊。但是70年代60年代50年代 InterVarsity 出的书，为什么他们的字数 caliber 是特别高的呢？你会注意到，你只要翻开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圣经新诗 New Bible Commentary， 天道尔圣经注释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无论是旧约的新约的或者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你去仔细看那些作者的 credentials， 大部分是英国人，然后再加上一些澳洲啊，英联邦的牧师，你只要再仔细再看那些作者的学位的话，很少 PhD 的，都是 MA 就完了。John Stott MA， J.I. Packer 是有 PhD 的，但是他最重要的是 MA，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大学教育呢，很重要一部分是从本科一定要学拉丁文，所以这个思想非常的严谨。那除了这个以外，思想严谨不等于信仰正统，对不对？也更不等于灵命啊丰富。是的，在英国卫斯理的复兴啊，也就是大觉醒的英国的版本的 British version of the Great Awakening 啊 ，The Wesleyan Awakening， 在英国通常叫做 Evangelical Awakening 啊，在英国叫做 Evangelical Awakening。这 Evangelical Awakening 下面的第三代 The Third Generation 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领袖，希望大家去翻一些书去找到他的传记。目前呢，我知道其中一本呢有不是直接是讲他的传记，可是呢这本书也是很有用的。这本书呢是 Robert Clinton 写的 Focused Lives， 这里面第一个 chapter 就讲这个人，这位牧师的生平你可以这个要写信给他直接去订，因为这本书是他个人出版的，他绝大部分书都是个人出版的啊。假如我没有记错是25块。这本书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分析八位在19世纪一生忠心于耶稣基督，是跑一生啊跑进他当跑的道路的。In other words, eight who finished well. Who finished well. 那现在我讲的这一位传道人呢，是在八位里面的第一位，叫 Charles Simeon, 西面。Charles Simeon 呢，是剑桥大学的大学生。他毕业之后呢，他特别有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神给他一个负担。他要取得剑桥这个 college town university town 啊，牛津跟剑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大学城，他要取得剑桥城的三一圣公教堂 Trinity Church 的牧师的位置。他等了好久，他在大学里面做坐教，在教会里面做助理牧师。不过这些呢，在英国的名字都是很跟我们美国不一样的啊，什么 reader 啦啊，很多这些名字哈啊 ，reader 就等于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ructor 的意思。他在大学里面做，在教会里面做，总是呢搞了九年呢，教会都不给他在澡堂大堂讲道啊。那最后九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经过种种的困难。那在他一生里面，他做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他在大学生中间呢，他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特小型的训练。 他有查经班，他有神学的谈话，在他家里面有大的有小的啊，有专门训练几位的啊跟他的学生们。这种的传统在他的学生中间传下去，到了我忘了是就是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最后就成立了 CICU。 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 CICU 这个名字哈，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 可是呢你可能会听过另外一个名字，CICU 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为什么叫 Intercollegiate 呢？因为他们的宿舍都叫 College 啊，在宿舍本身这个单元 Christian Union。 你看这个香港的香港大学的学生团体叫做 Hong Kong U Christian Union CU， 就是这里来的。你可能没有听过 CICU 这个名字，今天的剑桥的的学生团体还是叫 CICU 啊，但是你可能听过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吧， IVCF。 这个就是 IVCF 的 the birthplace， 第一个 IVCF 就是 CICU 啊。现在 CICU 哈 Intercollegiate 还是从英联邦新加坡来的陈约翰牧师的多一点。That's right, CICCU 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